那我们今天的经文主要就是来自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七节到第十三节哈。那其中第九节到第十三节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主导文，对吧？我们敬拜的过程当中每一次我们都要一同来诵读的。那我打算花不少于四次的时间。哎，这到底是什么响？我总感觉是这个是不是温度什么有问题。没有电了吗？ Okay, 好，那我打算是花不少于四次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主导文的哈。今天是序言，然后我们会花一次讲概论，然后再会花两次时间具体的去拆解。我们要把主导文拆解成两部分啊，上下两部分，我们一起去具体的来思想哈。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学完这一系列之后，我想对主导文印象都很深哈。我们大家都可以把主导文背诵下来，因为我们每一周的敬拜的时候都要用得到它。那主导文请大家注意哈，它的英文是什么？ The Lord's Prayer 哈。但是请大家注意，主导文它虽然叫 The Lord's Prayer 主的祷告，但它却不是主耶稣自己如何祷告。你们以前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哈？而是耶稣教我们如何祷告。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十二节，耶稣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边的债主要是讲到什么？讲到什么？讲到我们的罪，对吧？免债讲到赦罪，因为我们犯罪就如同欠了神的债，欠了罪债一样的哈。那耶稣需要神赦免他的罪吗？肯定是不需要的，因为耶稣没有罪。那耶稣有罪的话，他怎么能够做我们的救主，对吧？他怎么能够担当我们的罪，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怎么又好把他自己完全的公义良善算在我们的头上？所以主祷文不是主耶稣他的祷告文，不是他自己怎么祷告的，而是他告诉我们该如何祷告的范例。那虽然是范例，那耶稣绝不是要求我们你以后每次祷告的时候都机械性的哇一字不改的在神面前好像把主祷文说一遍了，那我今天祷告就结束了哈。那耶稣提供的祷告范例主要是让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自己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祷告哪些内容，我们祷告的先后次序应该是什么，有应该有哪一些侧重点，祷告的架构应该怎么搭，对吧？这就像我们以前在学校里面学写作文的时候老师读别人的范文，不是让我们以后写作文你就把别人的范文默写一遍，那个叫抄袭嘛，对不对？我们听别人的范文，别人的好作文是为了老师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好的作文，好作文是怎么写的，他用了哪些例子他为什么那么流畅，对不对？我们融会贯通，我们领受了然后自己去写哈。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就特别爱看这个武侠片哈，就港片嘛，香港的这个武侠片嘛这个我记得这个天龙八部啊里面有个桥段就给我印象就是特别深哈，对吧？就是张三丰教这个张无忌打太极拳，就打了一遍这个太极拳之后呢，就问张无忌说无忌你现在这个学了多少了，这个张无忌就说呢，这个师傅徒儿不才，我只忘记了一小半，但我还记得一大半。记不记得这个桥段不记得了，你们看武侠片不认真啊，对吧？然后呢张三丰又打了一遍，打完第二遍又问无忌说你现在怎么样了，记得多少了，他说我已经忘了一大半了啊。打完第三遍张无忌说师傅这回好了，你打的招式我全部都忘掉了。那别人一听说这回完了，对吧？这个师傅打的拳你全都忘了，那你上去不就被人揍了吗，对不对？但哪知张三丰就说现在好了你去揍人吧，对吧？意思是什么，就你不要记我什么呀具体的什么招数是怎么打的，你要这个领会精神，对吧？融会贯通，然后去自由的去把它给释放发挥出来哈。其实祷告也是这样，就是耶稣给我们祷告文有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叫我们机械性的去好像一条一条一句一句的这么去祷告，而是为了什么，让我们抓住祷告的一些精义和精髓，然后我们去很灵活的去应用。所以在学习主导文的时候我们不要光去死记硬背怎么祷告，按照主导文上一个字一个字或者是一句话一句话的去祷告，而是去学习揣摩主导文是如何祷告的，然后去实际的操练，甚至一辈子我们反复的回过头来去琢磨主导文它到底是什么样 的一个内容，什么样的一个结构，然后再反复的操练。就像美国当代一位牧者他所说的，他说主导文你大声朗诵，其实我们周周朗诵对不对，二十秒都不到，但是呢他说就这短短的主导文够我们学习一辈子的啊，就是意思就是说什么，学了去练，然后再回过头来学，再去练，那不断反复，如此我们的祷告会大有进步。那另外呢也请大家注意的就是，主导文虽然主要是教我们如何祷告，其实它也让我们看到了基督徒的生活该有什么样的样式。比方说我们还以十二节为例子啊，我只是稍微举个例子，我们以后都会具体的来看哈。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句话让我们看到什么，我们仅仅是向神祷告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吗？耶稣说什么，你如果是个真的基督徒，你如果真的是领受到神的恩典，你会怎么样？你会愿意去赦免别人的罪，对不对？所以主导文不仅让我们晓得如何祷告，耶稣也借着祷告告诉我们基督徒该有的生活样式。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先有一个简短的祷告，然后我们进入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低头闭目向神献上祷告。好，亲爱的天父，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主，我们谢谢你不仅赦免我们的罪恶过犯，也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孩子，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呼叫阿爸父，我们可以敞开心扉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祷告和祈求。主，我们知道你是一位乐意垂听我们祷告的主，主，我们也谢谢你把该如何祷告的样式也在圣经当中向我们启示，向我们展开。我们也求主能够带领我们因着圣灵的恩膏，因着你的恩典，可以来丰丰富富的领受你的话语，并且因着去实践去操练主导文当中的信息，我们可以更多的来享受到和你的交通。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阿们。那 Gary Miller 哈，他是美国当代一位牧养过很多间教会的一位资深的牧者啊，他也非常的竭力推动基督徒的祷告的生活。那他曾经在他的一本这个书里面啊，一针见血的就指出，现如今美国非常可怜的一个现状。他就说，在美国，神的教会正在逐渐放弃祷告，就是说我们越来越不重视祷告，祷告的越来越少。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认不认可这样的观点，或者说看看我们自己的祷告生活，我们是否是同意的哈？这我想来，总的来说这是一个现实，对吧？也是一个非常让人难过的一个现实。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比方说，首先在美国相对来说比较舒适的生活，就是美国的教会它没有多少来自政府的逼迫，虽然现在势头越来越不好，对吧？那我们也不用承受太多的太大的生活上和经济上的压力，我们也不用经历那么多过于复杂的明争暗斗的人际关系。那在中国的这个国内家庭教会有一位很有名的牧者叫王怡，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对吧？在四川，在中国非常有影响力的。那前几年他是被加以了这个颠覆煽动国家罪，被判了10年在这个监牢里面哈。那我很喜欢他讲的一系列的这个中国家庭教会史。那在他的这个中国教会史里面呢，他就谈到一点，他说中国家庭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传统呢，他就说到他们受到强烈的末世观的影响，然后他们也有非常强烈的祷告的传统。所以那个小敏写的《中国早晨5点钟》，它是有这个生活的元素的。那是什么让他们那么迫切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是什么这逼着他们那么迫切的向神祷告？用王毅牧师的话说，就是因为穷，因为日子过得不好，因为受逼迫，逼着他们去祷告。但是生活一安逸，反过来我们就知道，没有鞭子在后面抽着，我们就不想祷告了，或者是我们很难真正打起精神来迫切的向神祷告，倚靠神的帮助。其实老实说，我自己也是这么觉得的，就是我平时就是日子比较顺畅的时候也想努力祷告，但总感觉你如果没有被逼到那个份上的时候，始终感觉是差一点这种劲头的动力的，是不是？那我记得我在这个神学院就是第一年刚结束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基本上我在学校的学生账户就要空掉了，就是就暑假一过马上要交学费了，我还能交，我记得就是那个账头上的数目呢，我还够交 一个月的住宿费，但是学费是大头，因为神学院都是私立院校，对吧？学费是大头，那个交学费是交不上的，所以有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我是在那个跟神祷告，就是在那个美国的那个空调房间里面。我们知道美国真是很浪费资源，对不对？我记得我太太以前在那个实验室上班的时候，这个夏天都得在实验室备一件很厚的衣服，对吧？对吧？就夏在实验室冻得要死。那你们可以想象，就是那一段时间，有两个月时间，就我几乎每一天是在空调房间祷告到出汗。你就知道那个时候我基本上是处在一个走投无路的这么一个状况了，就是说那种情况就逼着我必须要跟神去祷告。当然神后来也的确就是垂听了我的祷告，当然这个不是我分享的重点。我的意思就是说，到真正遇到难处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哇，那个时候祷告那种迫切都自然而然就出来了哈。当真遇到一些难处，遇到坎的时候，就会催逼着我们去祷告。所以现如今我想，在疫情已经持续了两年多哈，就中美通航都很困难，对吧？现在世界上又打仗，美国又这个通货膨胀高涨啊，整个文化政治局势对基督信仰啊，对整个传统的价值观都不利，然后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都受到打压。我们好像觉得这个社会上怎么好像各个方面好像现在都不是那么的让人顺心，都跟我们好像预期的不太一样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把这样的压力和不顺心去转换成我们的祷告，不要光在那里唉声叹气。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明确的说，他说在末后的日子你们会遇到假先知假基督，就是许多打着基督教教会的名义兴起来的异端错误的教训。那耶稣说你们还会遇到战争地震饥荒瘟疫许许多多的灾难。总的来说就是末后的日子不太好过，而且可能局势会越来越艰难。但是耶稣说你们不要惊慌也不要着急，最终的日子，我再来的日子还没有到呢。就耶稣说的很清楚，对不对？就是等我再来的时候，耶稣说我再来的时候就像什么闪电从东边哗啦一下子照到西边，就说来就来了。但是呢，大家想想看，我们既然今天上午还坐在这里安静的听到，就表明什么？耶稣还没来嘛。那耶稣只要还没来，他只要一天还没有来，我们就还得在地上踏踏实实的生活，我们还得继续忠心的去侍奉神，耐心的等候神的到来。那么我们如何在这么漫长的日子里面，或者说在不晓得耶稣什么时候来的日子里面，去面对那么多不顺心的事情，然后依然还能够耐得住性子，能够有定力有盼望，能够得着能力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要让我们一切不顺心把我们赶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祈求。我们之前在家庭团契学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发现了，神有的时候给我们的命令就是真的是很简单，对不对？就是我们常说就是顺服就是蒙福，有的时候我反复的去回头去想，有的时候真是如此。神给的命令就像摩西说的，就不需要你从天上把神的命令带下来，对吧？神的命令也不是有的时候也你去看也不是那么难守，你只要愿意去简简单单的去遵守，就是蒙福的。腓立比书四章六节我们可以看到，腓立比书四章六节我们可以看到说，保罗说什么？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保罗在这边说，其实对付焦虑，对付忧虑，一个重要的属灵的兵器就是祷告。所以你会发现神的命令有的时候就是很简单，你不是不顺心吗？你什么时候不顺心，你什么时候就到神的面前什么祷告交托就完了，不要在房间里面好像来回在那里踱步，在那里唉声叹气，其实是没有什么用的。那其实我们最近在这个整个职场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一直在反复的操练，其实就是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因为我发现职场的时候你会面到很多的压力，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人从哪里来，或者是你不知道教会未来的如何的时候，就一下子你会感觉到整个心头的压力就充满了。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只有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但总的来说是每一次真正祷告交托就会感觉到轻松释放，对吧？当然可能过一段时间又开始压力大，那压力大再回到神的面前去。所以神的命令有的时候就是很简单很直接，我们照着做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神话语的真实啊。所以你对吧，忧虑吗？失望吗？去祷告，对吧？那安逸的生活往往让我们打不起精神祷告。那另外呢，就是生活中的太多干扰叫我们很难集中精神专注的祷告，就是有太多的事情要忙了。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要忙工作，要忙送小孩子学这学那，对吧？忙着付账单，对吧？操心生活，还有各种各样的可能 到处玩啊，娱乐的项目啊，所以我们的心就四处飘荡，对不对？所以一祷告就感觉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心态，一祷告就感觉是什么，你没有做正经事，哎，你没有做事，你在祷告，你没有在做事情，对不对？你好歹要做 something 哈。人嘛，我有一次看到很有意思一句话，讲到我们这些人啊，叫 We are people of actions， 就是什么，就是说人他总是什么呀，总是想着我得做点什么事情的。所以新冠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大家总想着我该做点什么来对付疫情，我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对不对？所以有一次有一段时间就看到新闻，就是说大家都在抢购厕纸，其实我也不太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哈，但有人就说就是因为人的这种心理在作祟，就说我不能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干吧，我总得干一件什么事情，然后发现其实囤积厕所我也是在对抗疫情，在做点 something 哈。就总的来说就是说人大家都是想要做事情的，但是我们一好像一静下来，好像跪下来坐下来你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好像什么事情都不做，然后就开始想着我到底应该做点什么，然后开始就是什么注意力就涣散了，对吧？还有的就是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刚信主不太知道怎么祷告，就是紧张不敢祷告，所以一直就在那搁置着，干脆慢慢的反正我也就不祷告了。那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我们心里面对祷告不够重视，祷告质量降低，祷告越来越少，这都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实际上我希望大家看到，祷告应当是基督徒整个生活的中心和重心所在。否则的话，如果大家留意，你如果翻开圣经哈，我们可以翻圣经到马太福音第六章这一段哈。你如果翻开圣经的话，你就不难发现，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这里讲到一系列的属灵操练的时候，讲到施舍，就是讲到我们帮助身边可能有困难的有需要的弟兄姊妹，讲到祷告，讲到禁食，你会发现耶稣把什么东西放在最中间去讲，其实就是祷告。而且耶稣还特意单独的来展开讲怎么去祷告，这就是主导文了啊。所以讲祷告这部分，如果大家看马太福音第六章，其实是拉的相对来说是蛮长的，相比于其他两个部分而言。所以祷告其实在基督徒生活当中的位置应该是处在相当中心和重心的位置。我们不祷告，首先我们是违背了耶稣的吩咐，因为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英文是当你们祷告的时候，注意哦，耶稣没有说如果你们哪天想要祷告的话我来教你们怎么祷告，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耶稣意思是什么？祷告是你们当尽的责任和义务，是他对我们的吩咐和要求，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应该当这么祷告，对不对？我们不祷告等于是违背了耶稣的教训，说严重一点我们可以说不祷告就是在犯罪。因为撒母耳记上，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12章23节，就是先知撒母耳在面对以色列全家的代祷的请求的时候，你看撒母耳说什么，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什么意思？如果我不祷告我就会怎么样，得罪耶和华，英文就是我会 sin against God by 就借着什么 ceasing to pray 啊，就借着停止去祷告我会去得罪神的哈。那另外一个，不祷告也让我们在主观的经历上经历不到神的能力，就是说我们整个的信仰生活你会发现是死气沉沉的，没有什么新鲜的活力可言。那我们的教会是一间改革宗或者叫归正宗的教会啊。那其实好像也是周五的时候吧，我们跟一些弟兄姊妹谈起可能教会的不同宗派哈。其实我说 average 就总的来说，平均上来说哈，许多改革宗教会的优点也很明显，对不对？就大家对神的话语是非常认真的去追求和去执行的，就是真的是很认真哈。但是相对应的哈，一大通病就是太注重真理的教导，就是注重真理的教导绝对是好的，但是太过注重以致忽略信仰的其他方面就会出问题。我们千万要有这么一个观念哈，就是照着我个人一点的牧会经验，我就发现就是教会和个人出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是什么，就是平衡感不好的问题，记住是 balance， 平衡感不好的问题。比方说圣经讲爱，圣经讲不讲公义？也讲，对吧？可是你会发现有的人或者是群体，我们就讲爱，公义不重要，最后就发展到我宁可牺牲掉公义的原则我来追求爱，结果是什么？你会发现这种爱就变成了什么， 虚伪的爱，结果这些可能讲特别讲爱的地方就变得甚至是藏污纳垢、假冒伪善，所以一天到晚只讲爱的地方，大家一定要小心的，对吧？那个爱慢慢就开始变质了。我也真的是看过这样的教会和群体，就是弟兄姊妹大家坐在一起的时候，你甭管是在教会内部还是当着慕道友，大家都说我们是非常合一的，我们是彼此相爱的教会，但是我知道他们当中是有矛盾的。那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心里边还比较脆弱一点，就是脸皮没有那么厚嘛，就是讲的我都亲眼看到过，他们说其实我们是彼此相爱的，脸都一下子就红起来了，然后我说你还能讲得出来也不错就如果只讲爱不讲公义，这个是绝对是有什么，是有偏颇的，对吧？再比方说圣经叫我们默默受苦，对不对？有没有讲？讲了，对不对？像学耶稣嘛，他被骂也不还口啊，对不对？那圣经有没有叫我们去暴露罪恶？有没有讲？也有啊，是不是？我们比方说腓立比书，我们说腓立比是一间非常好的教会，对不对？但是呢这间教会当中有两个很好的一起为主做工的，有两个姊妹，一个有阿爹，一个寻都基，他们其实也是有什么呀，有矛盾的。保罗本身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有人什么呀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保罗，保罗才有机会去处理这两个姊妹之间的矛盾，对吧？然后我们家庭团契最近开始了哥林多前书，对不对？我们说腓立比教会非常好的教会，哥林多教会就是非常糟糕的一件教会，但是我们说那些教会也有福气。为什么有福气？因为有人把教会当中许许多多问题全都告诉了保罗，让保罗有机会去处理，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在有的地方，有的教会可能偏偏光强调说你不管受什么苦，遭遇什么黑暗，你只要闭嘴，你不要说嘛，对不对？ 有罪有黑暗有矛盾你就放在那边好了，你说干嘛？说了就显得你好像什么叫不属灵，对吧？不像耶稣，对不对？可是他们为什么不去指责那些犯罪的人不属灵呢？反而指责说的人呢，对吧？就是说这也是什么有偏颇。就一方面有没有说要默默受苦？说了，该默默受苦的时候默默受苦。但有没有说也要去暴露罪恶？也说了呀，对吧？再比方说基督信仰能不能带给人安慰，能不能叫人获得平安喜乐？能啊。但他是不是也指出人的罪，叫人悔改，去持守圣经的原则？也持守啊，对不对？如果我们只想着去安慰人，叫人舒服喜乐，不敢指出人生活上不合乎圣经的地方，叫人认罪悔改，这又出问题了，对吧？我们上次还讲到的时候还又列举到那个 Joe Austin 嘛，就是那个讲成功神学的教师，对吧？他自己就说了，他说呀，这是他的原话，我是引用的哈，无非就是说可能用我的意思进行表达一下。他说你们这些基督徒，你们在世上工作生活很劳累了，你们犯了罪呢，良心又责备你们，所以呢你们如果来到我这间教会，我就让你们爽，我绝对不会让你们丝毫感觉不快乐的哈。就说你们担子已经很重，我接下来就是要让你们感觉非常的舒服。那这样的教导有没有问题？有问题的，这就走偏掉了，对吧？神要不要叫我们得安慰？要叫。但圣经上是说我要先撕裂你们，再什么医治你们，对不对？甚至耶稣说你们要什么负我的恶，先照着我的教训去行，然后呢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没有说你不要背担子，只是说我的担子是什么，是轻省的，你背我的担子你才能得到安息，绝对没有说仅仅的全部的都是让你去爽的，是不是？那其实我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思想就是平衡感失调对教会和个人的影响。其实有一回啊，我看到我很有意思，我看到这个 Martin Lloyd Jones，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他叫中马田，中文翻译中马田，听说哈，中马田。就二十世纪，就是说英国归正的教会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是 John Stott 叫斯托德，还有一个就是中马田。我个人是更喜欢中马田的，因为我个人习惯是我每天一定是读中马田的，我读的不多，大概五页到十页。Ron 也是中马田的粉 ，Ron 啊，就是我们那个执行长老。他每天读一个小时，每天早上一个小时中马田，就我们两个都超喜欢他的哈。就是我有一次发现，就是中马田在他的一篇信息里面也谈到了平衡的问题，他就说啊，基督徒生活的三个方面，真理、主观的经历和实践，这三方面一定要达到平衡，就特别看重某一点而忽略其他就会出问题。比方说你光注重真理，就什么祷告呀，什么去经历神啊，做事工啊，传福音啊，关心弟兄怎么样，这些不重要，我们就关起门来研究神学教育去辩论，结果是什么？ 我们的信仰慢慢就枯干了，你就感觉我们整个基督徒生活就好像从地上抓出来的一把碎石子，就干巴巴的，没有任何的生命力。信仰要不要去经历？要去啊。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讲了，我还记得我们讲基督徒满足的秘诀吗？不取决于环境，跟环境是没有关系的，对不对？单单依靠耶稣基督，就基督是足够的， Jesus Christ is sufficient， 对不对？所以我才能够储卑贱处富足都有余嘛，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大家记不记得，就是要什么呀，保罗说这是我学会的，对吧？这是我经历的，我多少年的经历，我慢慢在处境当中去学，我不管经历卑贱还是经历富足，我都在操练去依靠神，从神那里得着能力，从神那里得着喜乐，对不对？保罗没有说我信耶稣那第一天我就知道，没有这么说，也没有说我们只要读了腓立比书，你经历所有的情况你都有能有喜乐，你都有能有满足了，也没有这么说，是得什么呀，亲身的去经历去学会的，单单的去神学辩论没有什么用处，对不对？那还有的人呢，只注重什么主观的个人的信仰经历啊，这种人我也见过，真的见过，就是我只要自己跟神亲近就好了，就是我关起门来跟神祷告，我祷告爽了舒服了，我感觉我跟神特别的近，我特别的喜乐，这就行了。至于什么神学我不管，至于什么事工我也不管。那这个对不对？这个也不对，对吧？因为你可能你祷告的并不是按照神的意思去求，你单单就是出于自己的私欲，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求，对不对？而且圣经里面我们之后讲那个教会观就会让大家看到，对吧？教会就是应当是这个信徒生活的一个中心点，我们生活是围绕着教会去转的。圣经上绝对没有说啊，你信了耶稣之后，你一个人关在家门里面，你一个人跟神祷告敬拜神就行了，没有这么说的，对吧？我们需要去经历和神和弟兄姊妹的团契。另外有的人呢，我刚才讲了哈，人都是想做事的嘛，对不对？我就做事，我做这个施工，做那个施工，今天开展一个项目，明天开展一个活动，我管我做的方式对不对，我管我做的方向对不对，对不对？我管他什么真理，我哪怕南辕北辙，反正我做了点什么呀，我就觉得我很开心，我就觉得我是对的。那马丁路易正子他其实在提醒我们说，对吧？一个是什么真理，一个是主观的跟信仰的一个经历，对吧？还有一个是什么实践，我实际去操练信仰。他说这些东西一定要达到一个平衡，都很重要，对不对？那但是呢，有一点缺失，这种平衡感出问题，就会导致基督徒的生活出现问题啊，或者说平衡感出问题是基督徒生活属灵生活出问题的表现。那我们平衡感一旦出问题，也极容易被撒旦利用来攻击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各方面要什么平衡发展啊，共同发展啊啊！我们不仅要看重真理，也要注重主观的经历，要去经历神的能力、信仰的活泼。到底怎么去经历？怎么去经历？其实圣经上给我们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什么？就是祷告哈。那主耶稣他在被捕前，在科西玛丽园祷告的时候，他就提醒门徒说哈，在马太福音26:41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就说祷告对于基督徒生活为什么那么重要，其实你从耶稣的话不难看出来，就是我们不祷告，我们一定是什么的，一定是软弱的，一定是软弱，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对自己有一个那么高的那么一个理想化的一个认知啊，我们没有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强的。耶稣说很清楚，我们靠着自己，凭着自己的肉身血气罪性都是软弱的，你靠着自己没有办法脱离罪对你的辖制，你靠着你自己没有办法改变你自己，改变你的家庭，改变你的婚姻，你靠着你自己你也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一个人，让他从抵挡耶稣变得信耶稣，没有办法做到的，对不对？所以你想要得到经历到神的大能，就需要去祷告，去依靠神的大能大力。甚至我想让大家看到，就连耶稣自己都是借着祷告去经历神的能力的。还记不记得在科西玛丽园的时候，耶稣心里面极其的痛苦忧愁，为什么？因为他清楚的知道，当他去上到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要亲身担当众人的罪。你想想看哈，如果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我们都知道我需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我们自己都知道罪是无悔的，我犯了罪之后我不会很开心，虽然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跌倒这个向试探投降我们去犯罪，但是罪会成为什么，我们心头上的 重担的，对吧？这也是真基督徒一个重要的记号。如果我们作为罪人都是如此，那请大家想想看，耶稣作为圣洁的神，对吧？他的眼目是不看邪僻，不看奸恶，他对罪是更加厌恶的。但是耶稣知道他在十字架上要担当众人一切的罪。那不仅如此，我们刚才看那个诗歌嘛，就是那个身在天父的爱里面也谈到了，就是天父甚至是什么不理不睬耶稣的，转眼不看耶稣。耶稣说我的父我的父为什么要离弃我，那天父甚至是反手把加在罪人身上一切的咒诅和审判加在了耶稣的身上，对不对？所以我们当中还没有信耶稣的福音朋友，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愿意信靠耶稣认罪悔改，你身上一切的罪，你曾经犯的罪，你现如今犯的罪，你将来所犯的一切的罪全部都算在了耶稣的身上，就你该受的一切的咒诅和审判耶稣也都去你去承受了啊。那耶稣我们知道他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这一切啊，可是我们要知道耶稣去替罪人承受这一切之前的时候，他自己是有这个概念的，他清楚知道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所以耶稣我们说就着他的人性而言，耶稣他作为一个人，他也本能的去惧怕，他心里面也软弱，他也想要往后退，对不对？所以耶稣采取的方式是什么？祷告，迫切的祷告，或者说被逼到那个份上也没办法了，对吧？他只有迫切的去祷告，祷告使得耶稣得到能力，他花几个小时的时间，长时间迫切的祷告，祷告到汗珠像血点一样滴在地上。那在复活节聚会的时候，那个 Water 那个 FBC 的那个长老他也跟我们有分享说，就人的确是在压力极大的情况下，因为血管的迸裂嘛，导致那个血液和汗水一样混合，所以真的也是有可能汗水就跟血一样去流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他当时的那么一个状况，他是在极度的恐惧软弱想要往后退的时候，借着祷告从神那里得着能力走上十字架的，对吧？所以圣经上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哈，就是说有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所以耶稣他得着能力，他顺服神甘心被钉十字架之前有很重要的一步，就是去祷告，就是去祷告。祷告累不累人？累人。真实的祷告一定是累人的。我记不清是哪个神学家说的，他说祷告是其实是最累人的一项属灵操练，如果你真的全身心的祷告的话。那个可能之后我们的信息也会让大家看到，因为你的心也在动，脑子也在动，可能体力也在消耗，对吧？全身心都在弄，真的是很累人的。但是这个就像一个很重要的，或者是 一笔只赚不赔的投资一样。就你投资的话，你比方说一个盈利很大的投资，你投100万，你赚1000万，你100万你也得舍得去啊，你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嘛，对不对？祷告其实是我们在消耗精力，但是我们会让我们经历到什么？从神而来的能力啊。那如果我们的主耶稣都需要借着祷告来让自己全心的侍奉神，来让自己在做事工的时候蛮有能力和活力，就更不用说我们自己了。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在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一个认识，就是祷告是导致我们个人和整间教会兴旺最基本的一项事工。那我之前跟弟兄姊妹提到过一个人 R.A. Torrey， 对不对？他应该是穆雷的接班人了，对吧？他写过一本这个很著名的祷告的书，就是《祷告的大能》和《大能的祷告》。他在那本书里面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他说我们都喜欢夸自己的软弱，特别是比较信徒比较久的基督徒，对不对？我软弱，我需要主嘛，对吧？他说我们喜欢夸自己的软弱，我们也承认自己的软弱，但是他说，请你不要照着你的软弱来侍奉神，就是你的软弱、你的能力、你的经验、你的才干，用他的话说。有什么用？就教会不需要废物，就教会也不能有废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在跟人去征战，我们是在跟什么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在征战。我们凭着自己的血气，你根本就挡不住世界的潮流，你也挡不住罪对你的，或者是撒旦对你的引诱和攻击。意思就是说，我们其实靠着自己又有什么用？我们都是一无是处的人，对不对？教会如果教会都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在那里工作，在那里侍奉，在那里生活基督徒，教会早就什么坍塌了。所以 Torrey 说，你一定要借着祷告从天上带下神的能力来去侍奉去服侍。 其实我自己在整个这个职堂的半年当中，我也越来越感受到这一点，就是当我们真正去祷告看到神在工作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工作才是事倍功半的，否则的话我们自己再努力又有什么用。其实我有的时候想一想，我们当中所有的人，我在半年多以前我来到北卡之间我们都不认识，就是如果神不是感动大家或者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把大家带到这间教会来，我可能我也会很努力的在预备信息，预备怎么去建造教会，但是这些就似乎就是无用功，因为没有人。但是反过头来，其实我一直在为这间教会在跟神祷告，求神做工嘛，对吧？当神把弟兄姊妹带到我们当中来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会发现这是神的工作，然后我真的就好像我也在做出努力，但是我更像是在和神同工的，我是在旁边，我以一个同工的身份，我在看着神在做成就美好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真正起来祷告，然后看到神在做工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体会到那种做工的喜乐也是相对的轻松的啊。那么我们该如何有效的祷告，这就是我们下一次的信息了。下一次等于是概论，我们从总体上，我们从一个 bird view， 从一个鸟看的视角来看主导文，然后我们要把主导文拆解哈。那下一次信息我们主要就是看，一个是祷告不要怎么样，先是看不要怎么祷告哈。另外一个我们要看为什么要祷告，第三个如何去祷告啊，这就是下一次的信息。今天算是序言 preface 啊，下一次算是概论，然后后面两次我们把主导文逐一拆解。